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收机旁的朋友们平安，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善牧良言直播的这一刻了，我们在空中能够相会，并且探讨有关于品格方面的操练。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探讨有关于怜悯。我们要稍微复习一下，或者再重申这个定义啊，什么叫怜悯？
怜悯就是要付出行动的，不单单只是同情而已。
嗯，还有呢，有没有要补充？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怜悯就是好可怜啊，对，这是最基本的反应，这是起步啊，你不能连这个都没有，那真的是怜悯谈不上。可是除了说感受到别人需要啊，那可怜不是一个优越感，说啊同情他而已，而是要感受他的需要，再来要付诸于行动。那然后呢，有没有更多要做的在怜悯上面？
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
嗯，好，所以要有行动以外还是具体的。那我们上一回有提到哈，因为讲到怜悯，自己有没有什么经验啊或体验，时间不够，所以让这个语言呢，就今天来开场的时候先谈一下你自己觉得这种怜悯的经历是什么。
怜悯的经历就是我有先被怜悯，比方说我刚到国外去念书的时候，就有学长姐接待我们。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及时被帮助当下的第一个需要，包含我们在生活上的一些用品啊，或是我们在电信方面我们需要可以跟别人联系，就是马上学长姐带我们去做了这些的事情，那我就会非常的记得说这是当下被帮助的，或是我在搬家的时候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教会的哥哥姐姐给我的帮助，那在下一次我遇到初到异地的一些外国人的时候，我也会同样的觉得，诶，他当下一定刚到非常的无助，或是觉得孤单，然后要适应这个环境，那他当下有什么需要，我就会想要去帮助他，可能是学弟妹，也许不一定是马上可以在他的身边，但是我想说一个电话问他，诶，你是不是最近还好吗，天气要变咯，要多加件衣服，然后或是有什么可以寄过去给他们的。
是，这很有意思哦，当怜悯在品格生活当中实际在运用的时候，我们是互相的，不是说我永远在怜悯别人，有的时候我需要别人对我的怜悯。
这让我回想到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先生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曾经去拜访了很多的朋友，他们家总是有一个空的房间来接待客人，所以当时候我们被接待，我们感到非常的温暖，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爱，我们就决定回来之后我们买的房子一定要留一个房间用来接待人。所以真的就像刚才袁牧师说的，爱就是这样子互相的，
是
而不是单单我们被怜悯或是单单我去怜悯别人，我们这个是过程都可以彼此学习的。
好，所以我们先一开始先讲到大家都有经验。好，不是完全不知道什么叫怜悯，因为我们可以感受我们也在付出，也被别人带领我们。好，那这样的一个怜悯的体验，这个品格，我们今天呢比较多一点是从圣经当中来看，或者甚至从圣经的教导让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功课，不是一个教材，而是基督徒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见证。好，那我们先来看圣经当中，当我们知道这样一个怜悯是每一个人都会需要甚至要给予的给付出的，那圣经当中有没有谁是很具体的可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并且能效法的呢？
旧约当中的波阿斯。
要知道波阿斯是谁吗？路德记里面的男主角，很难
是这个路德是一个外邦女子，来到了犹太地，也许是寡妇，结果波阿斯看见听见这样子的一个女人有需要，他主动的去关心他。
这个我们还要强调一下啊。
是，
波阿斯是以色列人，没错，
是
犹太人。那么路德呢？他是摩押人。对以色列人来讲，摩押人是他们所看不起的。 非常鄙视的，甚至呢在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是不允许他们可以进到耶和华的会中的。
嗯，
啊，因为他们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摩亚人对以色列人非常不友善。
嗯，
但是呢，今天她是一个弱女子，她嫁给了以色列人，那个她的丈夫过世了。啊，那跟她的婆婆，她婆婆她公公也过世了，所以这婆媳呢就回到自己的老家，她可以不用回去的，但是她其实也算是一个怜悯，她顾念那个婆婆的需要，婆婆年纪大了，
是，
那两个儿子一个丈夫都过世了，那她这儿媳妇也离开的话，那这个婆婆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
无依无靠啊，
所以你看她也是一个怜悯，去到一个以色列的这境内，哎，这个以色列人很排斥这个摩押人，可是波阿斯啊，当然后来波阿斯变成这个路德的先生啊，那你说那当然是不是一下子就看上眼了，应该没那么厉害啊，不是一见钟情，而是他真正站在这个律法上面教导，而且更超越律法，应该有怜悯。以色列律法是很清楚的，要有怜悯心，所以收割麦子的时候田的四角不能割干净，那中间如果留下来的那麦穗啊或什么东西，要让穷困的或贫乏的人可以来捡拾的，
是
啊。那路德因为回去陪了那个拿阿米他婆婆回去，所以他当然年轻嘛，就去捡拾，可是在捡拾的过程当中，波阿斯真的具有怜悯，他不仅仅关心这个弱势的，而且还看到因为他是还是外国人，被人家歧视的外国人啊，还有在特意的给他多能够拾一些麦穗可以带回家。
嗯，是是，所以路德当时候在路德记二章十节的时候，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能蒙你的恩这样连续我呢？”所以他知道波阿斯是连续他的。
对，而且在这个给予的过程当中，额外再给他，甚至还可以跟他的一些婢女啊、使女啊一起吃饭。你是来捡我们剩的东西的，你还可以怎么进到我们当中？对，好，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同样的族群里面。
所以这个怜悯是不计较差异，不计较种族。
没错，没错。那因为你要超越这个，不然有这个东西你就卡在那个地方。你就想说不行，我做到这边就意识到了。他要更多的付出，而且还很特别。后来就是这个路德的婆婆拿阿米就建议说，他多一点的来投靠这个波阿斯，波阿斯也愿意接受。可是他这个怜悯还有一个条件，就是你不能完全越过那个
界限，
对原来的律法或者一些要求。
嗯，
他很清楚知道他要接纳，可是前面还有一个律法上面有一个优先的权利的人，所以他没有破坏整个次序。有时候我们有时候怜悯到一个程度就破坏次序了。
对，
不讲究那个伦理或者过程了。
嗯
啊，好了，因为他需要，所有什么东西不用考虑，也不用开会，什么事情就完全破坏了。
嗯，
那接下来，那别人也遇到这情况，你怎么办？
嗯，
好，所以我们发现怜悯有的时候还要遵守律法的，
是
还有原则的。
嗯嗯，
好，这是从波阿斯可以看到。还有呢，我们这个是用旧约的，那我们讲新约的。
新约有一个例子，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嗯，
哦，这是耶稣讲的了。
是
是。
差不多只要在教会里面待过人，没有听过也看过这个戏
啊。
我们看到一个人下耶利哥去，然后半路上遇到强盗被打得半死，哇，这个人好可怜。照耶稣的讲法，他是一个犹太人，那很多犹太人会从那边路上经过的啊，因为他在这个犹大地上面啊。可是不管甚至尊贵的祭司跟
利未人
都不理他，他们有他们的想法。哎呦，碰到你这个有血啊什么东西的，这个到时候弄得不干净了，就不能服侍，就不能敬拜神了。哎。耶稣就讲说有一个好撒玛利亚，哎，这也是很特别的族群上面的对立。
是
耶稣只是说一个撒玛利亚人
好撒玛利亚是说的，因为他真的是好人嘛。
只是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他就动了慈心
啊，
哎，他不只是动了慈心，他还上前用油和酒倒在那个受伤的人的伤处，把他缠裹好了，还骑上他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顾哦。
是，
而且他还拿出钱来给店主说：“你照顾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还要还给你。”
嗯，
哇，这个人真的是有具体行动的怜悯这个受伤的人，
尽钱帮助，而且是彻底的帮助他。
一定要让他病好了，那欠的钱还可以后来回来再还他。
嗯，
那他也没有耽误他自己的事，
是
他没有说我前面要做的事不做，就整天陪着他，不需要。
嗯，
啊，他可以他
交给店主，
对，交给店主就可以。好，这个撒玛利亚人，我们一直叫他是好撒玛利亚人，因为这比自己犹太人同胞要好多了。
对对，
那好像以为他姓好。 他真的是啊，耶稣比喻里面就讲，因为是律法师来考耶稣嘛，
是啊，
谁是我的邻舍，谁是我的好朋友，哎，就是那个有怜悯的，就是那个你看不起的，或者你觉得跟你不同种族的，
嗯，
啊，这是啊，新约里面很具体的一个很这个具有正面的一个故事啊，是耶稣讲的。还有呢？
还有耶稣，
哦，
他也是非常有怜悯的心，
是，
嗯，好，
他做了
好多事，我们讲几段吧。哎，耶稣有哪些怜悯的实际的？
有一次就是耶稣他用七个饼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人，那为什么他会做这件事情呢？他在前面就是他对他的门徒说他怜悯这些众人，因为他看到这些众人已经跟着他们一起3天了，
嗯，
但是也没有吃的了，
嗯，
他又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怕他们在路上会很困又很饿，
嗯，
那所以呢耶稣就想要在这个野地就喂饱这些人，这些人呢除了妇女跟孩子一共有4000个人，
就是男丁就有4000人，
对，
哦，那加上妇女孩子那不得了，可能都上万都有了，
嗯，
耶稣怜悯他们，
是
主动的给他们吃，哦，这是我们的主。还有没有呢？
还有一次呢，耶稣呢在拿因城的时候看到有一个寡妇儿子死了，
嗯，
一路在路上大家都很伤心，寡妇也很伤心，因为寡妇死了儿子就没指望了，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就主动的，因为主耶稣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耶稣近前去按着杠，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稣就对那个少年人说我吩咐你起来，那死人就坐起来而且说话了，耶稣就把他交给他母亲，这是在路加福音7:11-15。
这段经文呢其实很有意思，因为大部分人找耶稣都是人有需要来找耶稣的，
是啊，
耶稣是比较被动的，
嗯，
他可能在讲道的时候就有人跑来说啊医治我啊谁啊我们家孩子怎么样呢，可是这一次是耶稣主动去找上那个寡妇，
嗯，
啊，寡妇死了儿子，我们中国歇后语就是啊没指望了，因为都也没丈夫也没儿子，这个以后就真的很辛苦了，
嗯，
那耶稣主动的参与，甚至在这个出殡的行列当中他阻挡人家，哎，
嗯，
把那台这个遗体的那个队伍
就
把它停住了，
嗯，
好，但是我们也看出来他要后续就是一个怜悯动作，就是让他孩子活过来，
嗯，
让那寡妇得到安慰，
对，啊，
当然这是主才能够做到的，我们，嗯，不要没事去阻挡人家出殡的行列啊！但是我们要同样的要像主一样的那种慈悲怜悯的心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
嗯，
好，这是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具体的人物或者一些教导。当然我一想到还有一个人叫做约拿，
哎，
约拿
负面的呀，
对，他不是很有这个怜悯的，他是神要他去向尼尼微城传递这个讯息叫他们悔改，
嗯，
约拿就是不肯去，
嗯，
啊，还跑到别的地方去，当然还是顺服神了，啊，没办法了哈，
嗯，
但是就看得出来这样的人叫做没有怜悯心，啊，但是他是很有爱国心，啊，因为他想说为了自己的国家最好，他敌国啊全部被灭掉，
嗯，
被上帝啊一次毁灭掉我们就安心了，那，
嗯，
不对啊，应该要自己要悔改，你不能指望上帝去灭了敌国啊，所以这个约拿是比较说是负面的反面教材，
嗯，
好，那感谢主了，因为我们真的有神的怜悯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去怜悯人。当然有的时候你如果感觉不到的话，哎，可以，我告诉你可以呼求主的怜悯，因为神是怜悯我们的，只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是远离的神，那怎么办呢？来呼求吧，我们接下来听这首诗歌《呼求你怜悯》。
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圣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你心事极其广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深 拯救。你知道我的软弱，你用生灵的大能来坚固我，你的恩惠和慈爱为我预备。光大，你的怜悯不知断绝，满有恩典。我寻求你，仰望你的容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
是的，主啊，有谁像你能明白我们的困境呢？有谁像你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呢？当我们在人生各样的愁苦之中，唯有你的怜悯能扶持我们，使我们重新站立。所以我们要再一次来呼求，呼求你的恩典降临，呼求你的怜悯复辟。因为唯有靠着你的怜悯，我们可以向审判夸胜，唯有你的能力是可以在我们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唯有你是我们现在的帮助，也是我们永远的依靠。
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我抓住你应许，坚定靠你怜悯，愿施向审判夸胜。我呼求你怜悯，我呼求你恩典，你同在不离开，圣灵扶持我，你是我拯救。
多的道，
你做得到吗？哈，
就是嘛，圣经说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唉，那该怎么办？
来听听善牧良言有什么独特之道，欢迎收听
善牧良言。
欢迎回到善牧良言，我是宇恩。
我是宇恩哲善。
我是陈恩惠。
刚为您带来的诗歌是呼求你怜悯，这里的你指的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那今天我们谈的是有关于怜悯这个品格在圣经当中的一些人物以及经文的应用。嗯，诶，那牧师我就要来请问您一个问题了。
好，
在刚刚的诗歌里面有提到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我查了一下这段经文在雅各书的二章十三节，完整的经文是：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那这个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
嗯，如果只看这句话的时候就发现怜悯是怜悯，审判是审判，那怜悯跟审判在一起当然就是审判比较厉害了，因为是公义嘛。
对
对啊，那怜悯怎么能够向审判夸胜呢？
就是啊，
那意思就是说不要讲公义咯。哦，对啊，从字面上我们可能会有这疑问，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但我们只要有同情心就好，所以啊犯错都不要处理。没有，原来这段话雅各其实想谈到是律法跟这个恩典的时候呢，他是强调神的慈爱，因他完成的救赎，所以我们在被审判的时候能够夸胜，因为耶稣为我们付了那个罪的代价。不然的话，我们没有神的怜悯，我们在审判面前一定很惨。嗯，一定很惨。所以我们为什么这首诗歌也是歌名叫做呼求你怜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但是问题是常常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义，觉得我没关系，一人做事一人当。管你有没有神，我就是我这向来都是很公义正直的。对啦，比起来你是相当正直公义的，可是跟神的公义一比那惨了，我们真没什么好说的了。
是。
那个时候就是要有怜悯，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夸胜。诶，你为什么可以让他无罪释放？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偿还了罪债。我接受了神给我这份礼物。所以怜悯向审判夸胜，不是说我可以胡作非为了，因为我领受了怜悯，我更应该珍惜。不然就说啊，反正耶稣包山包海的通通交给他的，我就无所谓了。没有，怜悯向审判夸胜是表示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接受神的恩典，所以我们也应该去反馈神的怜悯，不然我们怎么能够去怜悯人呢？所以这是相关联的。好，那怜悯向审判夸胜我们都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领受了嘛，不接受就没有了。
我就看到在网络上传了一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哦。那是在1935年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在纽约发生的一件事情。因为在法庭上面呢，在审理一个老妇人，她偷了面包，法官就说：你真的偷面包了吗？老妇人低着头说：是的。法官又很严厉的说：你偷面包的动机是因为饥饿吗？老太太说：我三个失去父母的孙子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我不能看着他们饿死。这时候所有旁听席的人就叽叽喳喳在那边议论，法官敲了木锤要求肃静，对老妇人说：我必须秉公执行法律，你有两个选择，罚你10块钱美元，或是你要被关10天。那个老妇人非常的无助，她说：我偷面包算是犯了法，我愿意受罚，但是如果我有10块钱美元，我就不会去偷面包啦。
是啊，
我愿意被关十天，可是我那三个孙子怎么办呢？谁帮我照顾呢？这时候啊，就有一个40多岁的人从旁听席站起来，请老妇人接受10美元的判决。他就转身向旁听席说：各位，我是纽约市市长拉瓜迪亚，现在请每一个人交50分的罚金，因为我们的冷漠让这个老祖母去偷面包要来喂养孙子。所以市长摘下帽子，先放入10美元代缴罚金，然后每一个人都交50美分的美元。 因为这个城市的人这么冷漠，没有怜悯心，会让一个老妇人要去偷面包。
嗯，
所以这个真实的故事让大家看见，我们在城市当中，我们要学习去怜悯有需要的人。
嗯，有的时候爱的反面真的不是恨，而是冷漠。
对
对，那当然这个故事是真实的，也显出了就是可以回应我们在经文当中讲到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
是，
对，公义要执行的，你不能说这样犯错啊，我们同情他，啊，没事了，那他下次呢？或者别人也说，那我也是一样啊，对不对？没有，你要为这个犯错要付代价。但是那个市长啊，他代替他付了那10块钱的罚金，那么其他人也要受罚，因为呢会造成这么严重的这种让贫穷人挨饿到要偷窃的话，这整个城市都要负责的。
是，
特别是那些人没事都跑去看审判的，
对呀，去看谛听的。
好，所以啊，有事啊，就要帮助别人。好，这是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是神也为我们做了。好，再来呢，我们就有一些时间来探讨一下，或者来交流一下，有没有实际在这个经文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提醒，或是有一些勉励的呢？
在哥罗西书的经文有说到，我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那在这里，这个存这个字原文是穿，
穿
上
的
意思。对，这好像是一个每一天刻意的动作。我们本来可能没有这么有怜悯的心，但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刻意穿上怜悯的心来看待别人。
就是说我缺乏，我就把它穿上来。对不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穿的就呈现出一个怜悯的外形，
是
因为我穿什么出来，你要看到是什么嘛。好，所以这个纯不是摆在里面让人家看不到的，这个怜悯纯怜悯的心是要让人家能够感受得到，
要活出来的。
还有呢，有没有什么经文或者勉励要提醒我们的？
我喜欢箴言的19:17，这边说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这个啊，真的是给让人家感觉好心动，就是我能够借钱给神呢，哇，不得了了！上帝什么都不缺，我竟然可以借钱给他，而且他一定还哦，他不是欠债赖着不还哦。
是是是，因为耶和华必定偿还，
他是丰富的，对不对？那怎么样借钱给这么有钱的神呢？就是怜悯贫穷的人，可是还有一个动机啦，我们觉得怜悯不是要想要上帝还我们钱，那你这个动机就错了。怜悯是自然的流露出来，但是箴言的作者啊，他提醒我们就说，其实你不要担心，当你付出的时候不会缺乏的。
箴言14:31也提到说，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是因为有主在他的心中，他敬畏主，尊敬主，他才会去怜悯那些穷乏人的。
好，所以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呢，如果我们继续不断的持续在操练怜悯这个品格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与神相近。因为主是怜悯我们的主。当然你不要一直指望说上帝要还你钱，那个动机就很糟糕的。我拼命去怜悯别人，其实是想说要跟上帝要债，那你就错了。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而是提醒我们说其实神都纪念的，那就够了。好，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交流与分享。不晓得收音机旁朋友弟兄姐妹在一次的我们探讨怜悯的当中有什么样的收获，也欢迎您来跟我们联系。节目进行在这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袁哲善牧师。
我是陈恩惠，
我是雨恩，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拜拜。
我呼求你怜悯。